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相信这个大家都预备好了这个火鸡的是吧？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感恩节已经到了哈。我呢在这里呢祝大家感恩节蒙恩。哎，奇怪，很多人想说，不是感恩节快乐吗？怎么是感恩节蒙恩呢？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这个感恩节快乐的实在是有时候不符合实际的哈。因为呢，据我所了解的哈，这个全美国啊，人口的总计来讲啊，这个感恩节里头能够快乐的人，你们猜猜看百分比有多少？猜猜看。其实啊，这个百分比啊不是非常的高的，很多人呢在节期的时候呢有所谓的这个很不开心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不开心呢？这个是什么的问题呢？这个叫做节期的忧郁，你们听过这个名词吗？叫 holiday depression。 为什么会有这个 holiday depression 呢？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是季节性的忧郁症啊，而且呢它是因为季节变化所带来的这个复杂的一种非常忧郁的这个问题啊。好比说今天早上起来，你们觉得看看外面的天气，这个乌云满布，你们会开心吗？我想呢，可能那个开心的程度稍微降了一点啊，还想到这个前面的人开车很慢，又再降一点，又遇到很多的红灯，那个开心程度又这样子降一点。哎呀，要想到下礼拜要预备火鸡，又再降一点，怎么能够开心的起来啊？如果我们看见在人的这个我们所在的环境里头，弟兄姊妹们，其实啊，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假期的忧郁啊，其实啊，严格讲起来啊，是会整个冬季都会带在这样状态的当中。这个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而且呢我们可以看见在很多的这个研究里面，他们对这个假期的忧郁症啊是有很多的，如果弟兄姊妹们你们有兴趣也可以去看。那我特别跟我的女儿啊，因为她是学这个辅导的，另外一个是学这个治疗的，那这个呢他们也有所谓的这个假期忧郁症的这些研究哈。这个过程的当中呢，其实假期忧郁症带来的可能是一段时间点而已，一段的节期。但是弟兄姊妹们，更可怕的是可能因为这个时间点所带来的有一些统计的这个数据，让我们看见这个忧郁症带给我们这个所在的这个国家啊，是很多的工商行号啊、企业啊，他们这些员工挂病号的最主要的原因。我再讲一次，忧郁症可能常年的一年到头呢，都可能是在美国的这个工商行业甚至于企业啊里头的，更不要讲是公家的机关了、他们这些员工啊，这些职员呢、挂病号的这个原因。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看见你的同事也有这个所谓的挂病号的问题，因为是忧郁症。那如果根据这个统计啊，每一年在美国，听看你们看见了吗？全美啊，10%的10个人有1个人是什么？有这个所谓的忧郁症的问题。那如果从性别的角度，我们看见呢，女性是比较多的，大概10%到25%这么多的。但是男性稍微少一点了、大概是女性的一半，是5%到12%。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所谓的忧郁症给全美带来这个所谓的经济效应的冲击啊，每一年带来了30个 billion 的损失，30个 billion 的损失，这个是很可怕的数据啊！而且呢，我们看见这些忧郁症的这些人口里头啊，有三分之二，大概66%的人口，这些忧郁症的这些有这些问题的，常年在忧郁的状态的当中，他们有66%，三分之二的人，他们怎么样？不愿意去寻找帮助，特别呢，在台湾，你们知道，最近就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台湾呢，有一个公务员，其实，在台湾的公务员是很爽的缺的，但是你会发现呢。这个问题其实不再是那么单纯的，因为工时过长、压力过大，还有职场霸凌的问题，你们看见吗？这是在哪里的公务员啊？劳动部哎，你们看见吗？什么叫劳动部啊？专门管理什么劳工的，我们叫做 Labor Department。结果在里面发生了霸凌的现象， 它里面的公务员一天要工作几个小时啊？16个小时，是我们正常上班的2倍的时间了。我们这些传道人一天工作16个小时是正常的，但是这个工作人员，这公务人员呢，16个小时，而且你们看见吗？他的打卡的这个时间呢是造假的。如果根据这个录像的显示啊，这个员工一天最起码12个小时、13个小时在他的办公室里面上班的做工的，结果呢，他的打卡呢，只有8个小时。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员工公务员，特别是在劳动部里头的公务员，轻生自杀，严格讲起来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们，我要告诉你，在这个节气的当中，我们更要小心啊，因为这个可能会带来有很多的人在，无论是感恩节开始这段期间，一直到圣诞节过完年到1月中。很多人还是在忧郁的当中，在这个状态的里头。所以我们呢，今天要从我们所读的这个约翰福音15章第9节到第11节啊，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要学习，那到底我们可能会在我们周遭围的人、朋友、亲戚的当中，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也不晓得啊，我们可能会遇见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来面对，如何来处理？不要忘记，有66%的人口，2/3的人口，他们怎么样？他们不去面对，选择隐瞒，或者是选择自己把自己这个情绪给压一下，结果到最后怎么样？就爆了啊！你们看见吗？如何来做啊？我们先从约翰福音的这个整一卷的书卷大纲，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耶稣基督要跟他的门徒分离的那个晚上。弟兄姊妹们，你们仔细的看啊，约翰福音整一大半的这个书卷的内容啊，都是记载在这一个房间里头，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在那里共进最后的晚餐，主耶稣为他们洗脚，主耶稣教导他们最后重要的话，占了将近一半以上的篇幅，你们看见了吗？可见这一段经文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在这里头呢，我们看见这一个丁道尔圣经注释把这个最后的证言呢，分成2个部分。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段的经文呢，是在这个证言的后半段。那这里呢，是囊括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的概念，也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那个重要的实际，如何跟耶稣基督像葡萄树跟枝子一样的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所以这段经文是非常的重要的。然后我们从上下文的角度，很快的耶稣基督就教导他的门徒，帮助他的门徒，要他的门徒要从忧伤当中怎么样进入到这个喜乐的状态里头。所以在16章第20节的地方啊，我不要讲太快，要给你们压力，到时候造成忧郁，慢一点慢一点。这个16章的20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用实实在在这样的话开始，有没有？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个实实在在啊，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啊，这个期末考一定考的，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要画重点。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你们要哀嚎，你们要忧愁。”然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换语。180度的什么大转变，我们看见耶稣的门徒要从忧愁变为什么喜乐。所以这段经文很重要，这里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如何能够在生活的当中帮助自己，也帮助我们周遭围的这些朋友也好，亲戚也好，邻居也好，甚至于是我们的同事也好，能够战胜忧郁，进入到喜乐的当中啊。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呢，我们要学习到3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我们要看见那个忧愁所带来给我们生命有什么样的伤害，有什么样的破坏的力量。第二个，我们看见那神的喜乐能够帮助我们到什么样的程度？它只是让我们开心一点吗？我想不是这样子的。那个所谓的喜乐不只是在情绪的层次， 而是在灵里头，在生命最高的境界里头，我们看见上帝的同在能够带给我们喜乐。第三个部分，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我想我们是最关注的，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啊？今天是感恩节的这个主日哦， suppose 我们都要开开心心的 smile 的，我怎么看到你们脸都跟我一样这样这样的，哎，我们呢要好好的开开心心的，那个开心是情绪的层次，但是我们呢要提升到灵里头，能够什么，能够真正的喜乐。所以我们先来看那个忧愁挂虑到底是给我们什么样破坏的力量。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五章，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第十五章第十一节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说了这样的话，他说这一些事情我已经对你们说了。哎，你们想说哪一些事情呢？如果我们从上下文的里面颠总调子慢慢，这一些所有的红字，从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开始，第三十一节，当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共进晚餐，跟他们设立这个饼杯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礼以后，开始送给他们临别的什么赠言，表示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你们想想看，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三年半的时间一起生活，一起服侍，一起看见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都没有这一段的那么样的重要，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他要离开他的门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各位能够明白吗？这个重要性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耶稣跟他的门徒讲说，我告诉你们这些事，就是这些事情啊，弟兄姊妹，你有兴趣能够回去再看，仔细的读，从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一节到十六章三十三节，最后他给他的门徒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名言，在三十三节，十六章三十三节，讲什么呢？他说，在这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性的名言。但是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要跟他的门徒讲这些话呢？如果我们去找上下文呢，能够找到那个原因，那个答案大概就在第十四章。我们看见那个上下文呢，第十四章怎么讲呢？啊，我们看见第十三章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十第一节的地方，当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也就是他要跟他的门徒怎么样，要分离。这一段开始，耶稣用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来表示他对他门徒的爱。所以约翰这么记载，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在第十四章第一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是耶稣基督告诉他门徒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请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很清楚，他的门徒心里面忧愁啊，为什么会忧愁呢？记得吗？他的门徒已经知道主耶稣要他们的主要跟他怎么样要分离了啊。在这个里头我们看忧愁这个字啊，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啊，在那个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动词。什么样的动词呢？这个动词呢，如果用一个图像化的表达，在同一卷书，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节，大家还记得那个毕士大池吗？毕士大池旁边躺着很多什么瘫痪的人，眼睛看不见的人，可能有很多病痛的人啊，但是那个水搅动的时候，开始在有动静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人就噼里啪啦的想要怎么样，第一个下到那个池子里头。所以那个动词就是当那个水被摇动、被摇晃、被搅动的时候，这个忧愁这个字是同样的意思。我们现在会想，有这个水搅动翻腾跟我们忧愁有什么问题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当人忧愁的时候，其实他的内心是在怎么样，在搅动的，在扰乱的，在进入到一个什么样，进入到一个非常所谓的混乱的状态。但是这个混乱搅动
扰乱动荡的状态是在哪里发生呢？弟兄姊妹，其实就在我们的思想里头，就在我们的心智里头，在我们的意志里头。我们看见当人心里面有这个所谓的忧愁的时候，他的脑子一直不断在这搅动，他心里也像那个水池一样的怎么样，被搅动了，被扰乱了。我们呢，这个本来是心如一池怎么样，春水，春水也可以了，年轻人叫春水，我们也可以叫春水。对了，讲春水的表示你还很年轻，我们是一池很安静的水像湖一样的，突然之间怎么样，被搅动了被一块石头打进去以后，那个怎么样，所有的这个所谓的那个波澜涟漪就一直不断的往外扩张。人在遇见困难、遇见挑战、遇见苦难来临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意志就会像这一池水一样的被搅动。所以我们人开始在心里想，我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现在有很多人是躺着干的，有没有这个在国内叫躺平的是吧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的这个做法就是躺平的。但是一般人正常的人应该讲起来他们会怎么样，会开始想办法你们知道我在这个以前有春水的时候就是有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读一本书，叫做什么，叫做三国志演义。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过这本书吗？三国志演义里头我最欣赏的那个主要的人物叫做诸葛亮的你们知道诸葛亮他会怎么样，未卜先知而且他还会去神算，有没有？所以到现在还有所谓的孔明神算，你们听过吗？当然我们不要去碰我再讲一次，不可以碰这个所谓的邪教的东西孔明神算，那个时候的孔明是非常的有能力的，他可以呼风唤雨，而且他能够预知未来，所以呢，他是相当出名的一位很棒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幕僚人才今天我们的新任总统如果有孔明，那该多好 ，too bad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里头我们知道孔明呢，人生的寿命是有限的，他呢掐指一算，哎呀，老命将休矣所以他知道他生命的大限到了，他知道有一个办法呢，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他就下达一个非常严厉的军令，他说现在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我要在营内里头呢。要摆这个所谓的七星灯，你们看见了吗？这个七星灯的这个那个排列很像什么？很像北斗七星是吧？他讲了，我要用这个北斗七星灯来做这个续命的法术，让自己的生命可以延长。所以呢，全营的这个众将官就躲在自己的帐篷里头，都不敢出门了突然之间，在这个做法的当中有一个叫做马季的这个将军他是个大佬出来的，他骑着快马，啪啦啪啦啪啦啪啦，要回报军情，就一冲到这个营区里头就把这个七星灯阵给怎么样？
破坏了，
踢翻了。哎呀，这个诸葛亮就想说，完了，这个人算不如天算哎呀，老命休矣最后他写的这个什么？这个出师表表示他的其实这个重点是他没有办法克服这些命运的问题。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当人心里忧愁的时候，他就会想办法了。这个就是宗教的起源。人开始在面对这些大自然或者是他的命运这些没有办法去逃过的这些难关的时候，他会想办法的。弟兄姊妹们，你会不会想办法？如果你是他的话，我相信你也会的但是你想对办法想错办法就很要紧的。我们在这里看见人用自己的办法、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这个就是一种宗教的开始。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讲说以别神，这个别神可以是很多的，请问七星灯阵可不可以算是一种别神呢？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怎么样必加增。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看见当我们忧愁的时候，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办法的时候，要 要用自己的做法去解决问题的时候，而不是去求告上帝的时候，我们会出现的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忧虑，严格讲起来是人基督徒灵命成熟的所谓的这个很大的阻碍，它可以说是一种情绪的垃圾。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所以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呀？是背逆主耶稣的教导。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见人越忧虑的时候越下沉。大家还记得那个搅动的动词吗？忧愁。那个池水被搅动的时候呢，就好像什么呢？我是学过这个救生员的，这个在海边，在游泳池旁边就做救生员的，我们叫 lifeguard。 那个溺水的人啊，听清楚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溺过水，但是你们看见那个溺水的人啊，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呢？他会很紧张，然后呢会拼命的怎么样
挣扎
拨水的啊，结果呢越拨怎么样，越拨水他就越往下沉。我曾经救过一个人就是这样子的，那时候我其实不是救生员，我在游泳池里面游泳，3公尺深的 ，OK， 那个时候那是很深的水池的，哎，我就看见这个人怎么在那么深的水里面，他的头一直往下，而且他拼命的在划水呢，而且划水的姿势根本不是一般的游泳的姿势啊，我就判定他是怎么样，溺水了，我就赶快的游过去把他抓起来，他又反身扑我要抓住我啊，我就赶快把他推开。那你们可以看见这个溺水的人，他是拼命的挣扎，拼命的往下沉的，他越挣扎越怎么样往下沉。弟兄姊妹们，忧愁也是这样子的，你的生命的当中，如果你让忧愁捆绑住你，像那个溺水的这个我们叫水鬼的紧紧的抓住你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挣脱。所以你要放松来到上帝的面前，而不是拼命的挣扎，记得吗？搅动，忧愁的这个字就是搅动，他拼命的挣扎就越往下沉。那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这是罪，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就是不顺服耶稣基督的命令，不顺服圣灵的教导。那我们如何来做呢？这是我们第二要来看的。我们再回到刚才第15章第11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的第15章第11节的地方，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那个是要，那个目的就是表示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性的用词，是要叫让我的什么重要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祝福要临到你们的身上。什么的祝福啊？是要叫那个目的是让我的喜乐能够怎么样存在你们的心里，并且叫更深层的重要的目的，叫你们的喜乐能够怎么样满足。哎，弟兄姊妹们，这个好不好？太好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耶稣基督的喜乐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而且能够让我们的喜乐能够怎么样满足起来，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什么是主的喜乐呢？这个样的喜乐跟快乐有什么的差别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那个快乐是什么？是一种情绪。我还记得呢，在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大学里头啊，中午的时间呢、啊，在宿舍里面，我最喜欢听的这个广播啊。那时候我们那个时间那个时代有所谓的中国广播公司啊，那个中广里头呢，在每一天的12点呢到1点钟有一个很棒的节目，让我这个年轻的心呢、啊、能够每一天都很快乐。这个节目叫什么？你们知道吗？叫做快乐时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哎，真的叫做快乐时光啊。这个快乐时光的主持人呢、啊、叫做萧素贞的啊，这是他的照片，我找了很久呢没有找到他，只有剩这一张，所以不是很快乐啊。你知道这个萧素贞在广播节目一开始都放出，一开始就放了很棒的这个我们叫 introduction， 很好的这个一开始的音乐，这个音乐就慢慢的降低音量以后呢，他就开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来收听快乐时光。他很快乐，那个时候他讲的啊，非常的青春，非常的快乐啊。接下来他讲什么呢？快乐是什么？ 你快乐吗？快乐是什么？所以呢，他就会开始讲说，从 Plano 不是，从 Plano Sam 朋友写信来告诉我们，快乐就是每天躲在荧幕后面，这个叫做他所谓的快乐。所以呢，他就把这个这些听众们呐、啊，这些听众们他们认为快乐是什么的定义啊，就读出来，一天就读一则这个快乐的定义。哎呀，想想回忆那个时光，真的是很快乐。真的快乐吗？是啊，但是它是情绪，它不是一个人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特质。你们知道，喜乐跟快乐不能混在一起谈的，因为那个快乐会怎么样？会过去的，弟兄姊妹们。我现在呢，在40年以后再想到那个快乐的时光，已经快乐不起来了。虽然有一种甜美的感觉，但是已经快乐不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那个起起伏伏，高高低低，人的情绪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你们知道吗？所以啊，我们看见那个情绪快乐是怎么样，是不稳定的，而且呢，经常的怎么样，会改变的。人的情绪时常会改变，因为环境，因为事情的发生，或者是我们今天看到某一个人臭脸对着我也怎么样不开心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要知道人是很容易被情绪所影响的，人经常被环境影响，经常被别人跟你的互动影响。这个昨天晚上我还收到一个姊妹的给我的 texting 啊，她给我的这个短信啊，她说我很不快乐，我说怎么了？他说呢，我这个昨天早上呢，在一个特别的聚会里面，跟一个很出名的讲员碰上了，这个出名的讲员我不讲谁啊，知道了你们会不快乐。结果呢，他说我遇见了这个讲员啊，我跟他打招呼，他不理我这个人算什么？叫道讲得很好，但是呢，怎么样？但是呢，非常的骄傲，看见人看不见的，他眼睛长在头顶上啊，这样子骂他。你们不相信，等一下我给你看这个 taxi， 昨天晚上给我，我想，哎呦，这个姊妹原来不是很开心的吗？怎么突然间她被某一位知名的讲员给伤害了？可能这个知名的讲员不是故意的，他可能心里在想，我刚才等一下讲章要讲什么？讲快乐，讲喜乐啊，所以他一直在想他的讲章，没有看见他，所以这个姊妹跟他打招呼，他没有听见，没有看见，结果呢，就带来这个。姊妹的情绪的什么大波动，人会因为环境，会因为其他的人如何的对待你，可能是无心的。第三个可能会遇见某一些困难事情的发生，好比说 property tax 下个礼拜就要交了，钱还差一半，我怎么办呢？等我们看见这个忧虑就产生了。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头，我们看见所谓的喜乐不能跟快乐怎么样搅在一起，混在一起来谈。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喜乐呢？如果你去看一些词典、字典、百科全书，在神的话语的当中，他会告诉你，这个喜乐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应该有的生命的特质，它是我们生命的指数，它不是一种情绪。我再讲一次，严格讲起来，如果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是上帝的儿女，你就应该有喜乐，不管你所在的环境怎么样，如何别人对待你，或者是你面对了什么样的困难挑战，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应该有喜乐。这个是他所讲的话，我讲的这样的话过分吗？这不是我讲的，是这本书讲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的身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实际呢？基督徒，如果我们的生命里头没有喜乐的时候，你知道啊，就失去了我们应该有的那种味道。我们生命的人的生命是有它的味道的啊，是能够让别人去浅尝到、去欣赏、去领受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喜乐，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在这世上应有的生命的特质。求主帮助我们，虽然可能我们的环境非常的恶劣，我们所遇到的人非常的恶劣，或者是我们今天遇见的困难非常的恶劣，都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有没有喜乐更加的重要。 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喜乐呢，跟耶稣基督再来有很重要的契合。所以今天我们有喜乐是，虽然我们在这地上有短暂的苦难，有很多很大的压力啊，弟兄姊妹们，不要你以为你退休了就没有压力了，退休有没有压力啊？有吧？今天想要去哪里玩，想不起来，怎么办？要去哪里玩啊？不知道，忘记了啊。你会有压力的，不要以为退休了就没有压力的，是吧？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再来，他的应许是跟我们喜乐有很紧密的连结。还记得耶稣在这地上，他第一个，我们今天所读的约翰福音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迹，还记得吗？在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头的所有的神迹，第一个发生在第二章的记载。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迦南的婚宴里头怎么样，用水变成酒。弟兄姊妹们，酒在婚宴的当中的地位扮演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特别是他们这个犹太人的社群里头。但是酒没有了，你想想看，对这个新郎还有这个主办的人，当时这个主办的人可能就是玛利亚，是多大的压力啊！所以玛利亚的心开始搅动了，有没有？她去找谁啊？找她的儿子，亲爱的儿子。在这个过程里头，就是告诉这个做妈妈的说，我与你何干？其实不是讲到我没有跟你任何的关系，不是很绝的讲法。但是今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告诉他的母亲，他真正来到这地上，要给所有人类最大的喜乐，不是只有酒，还有什么？救赎的恩典。这是他到这个地上来要带给全人类喜乐最大最大的一项。所以他说，我的任务是这个带给人类的喜乐。不过 It's OK， 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还是做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婚宴里头，耶稣基督用他第一个神迹要带给这一群人，就是这一群人喜乐。这样的一个喜乐是什么样的意义呢？严格讲起来，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表，跟刚才我们所看见的跟耶稣基督的再来有很大的关联。今天我们看见耶稣就是人生活当中那个喜乐的源啊，这是我们要紧紧去抓住的。弟兄姊妹们，主耶稣的喜乐好不好？太棒了，而且他就是这样一个喜乐的源头。今天他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他不但要在小小的一些事情上带给我们喜乐，他更要带给我们救赎恩典的喜乐，还有他要再来的喜乐。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那如何来做呢？这是我们第三个部分要去关注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实际如何来做。所以我们第一个怎么做？我们要跟主的恩典相连在一起。根据这一段经文里头，他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什么样的真理呢？我们继续来看，什么叫做跟主恩相连呢？我们来看第九节的地方，这是这一段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的。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第九节，可以吗？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对不起，我刚才没有给你们看是吧？所以带给你们压力，可以有圣经自己看呗。OK， 好，我看圣经了哈。是 Sam 爱护你们，所以他给你们看。再读一次，重来。对不起啊。好，我们一起来读清。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告诉他的门徒，还记得吗？第十三章一开始，主耶稣基督爱他们，就爱他们怎么样？到底。这样一个到底的爱，在第十五章第九节就很清楚的告诉了他的门徒说，我爱你们。他用一个非常重要的对等连接词，叫做正如。好像，但是不用好像，没有那么好，用正如是正最棒的啊。哎，你们还记得这个有一首歌叫你问我爱，就不能唱这个世俗的歌声。哎，你们不要唱了，我唱就好。哎，他说你爱我有多深啊，你爱我有几分啊，你去看一看，正如月亮代表我的心，是吧？这个正如就是这样的意思啊。今天耶稣基督爱我们， 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啊？像父上帝爱他那样的一个关系的连接。他继续讲，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那弟兄姊妹们，这个爱，这个爱很大很重要，但是没有这个在啊，就起不来，没有那个作用就没有办法发生。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字在原文呢，如果你们看在什么什么里面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理念。什么样的理念呢？如果你去看这个原文呢，他会告诉你，在这个字啊，其实就是跟那个对象呢有很亲密的关系，而且呢，它能够跟这个对象有紧密的连接。也就是今天，如果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跟谁有亲密的关系啊？跟耶稣基督有很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那个在出现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跟耶稣基督的爱就怎么样，很亲密的连接在一起。所以这样一个连接的里面，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与主恩相连。那个连接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在上下文里头，你们看见吗？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十五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是囊括在真葡萄树与枝子这段经文的什么里头的。什么意思？也说今天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好比说在同一章里头的第十五章第四节，耶稣基督看见那个在出现了吗？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常在我的里面，也说你们要常常跟我连接在一起。所以今天我们要跟主恩相连，才能够得着喜乐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跟谁连接在一起啊？我们跟耶稣基督的爱连接在一起。所以这个正如主爱我们，正如父爱我们，所以我们也要，等一下会讲到第二个，是当我们跟别人彼此相爱，也要就像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的去跟别人相爱。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你们要常在我主里面，这个爱常在这个字间出现。这个在还能够翻译成另外一个字，如果你们去看保罗书信里头，使徒保罗写的这个在，同样这个蝌蚪，两个蝌蚪啊，同样的这个字，他把它翻译成什么？靠。所以我们今天在主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都是一样的意思。也就是今天我们有没有跟主耶稣连接在一起，跟他的爱有没有连接在一起，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如何能够喜乐啊？我们要依靠上帝，虽然面对很多的人生的起起伏伏，高高低低，但是我们依靠我们耶稣基督，能够靠主常常喜乐。我们要跟他怎么样？跟他的爱连接在一起，可以吗？记住了啊！所以第一个，再讲一次，我们要与主恩相连。再讲一次，与主恩相连。第二个呢，我们要与众人相爱。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继续来看第十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再来读第十节好不好？这是我自己给你们看的、哎、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再读一次，请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好了，我们看见这个字又出现了，常在主的爱里头。第一个，与主恩主爱相连，是吧？第二个呢，我们看见这里讲到的，刚才提到为什么要与众人相爱呢？第十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语，而且是跟事实完全相符的，也就是可能实现的假设语。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也就是那个遵守主的命令是非常的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当主给我们命令的时候，我们要去遵守。有一些是反负面的，好比说不要忧愁，是什么负面的，是吧？但是在这个地方是正面的。什么样的正面呢？如果往下看，在这个上下文里头，耶稣基督给他的门徒的命令就是这个命令，他说这就是我的命令。什么样的命令呢？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二节，一起来读，请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弟兄姊妹们，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这是正向的。刚才不要忧愁是什么？反面的，反向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要我们彼此相爱，哎，看见那个像了吗？正如这个所谓的对等的 连接词出现了，正如，可以用正如代替，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正如我爱你们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看见这个逻辑了吗？父爱耶稣基督，父爱耶稣基督，圣父爱圣子，所以圣子也爱我们，正如圣父爱圣子。但是圣徒要彼此相爱，正如圣子爱圣徒，这不重要，太重要了。这样的一个逻辑的相连，就让我们清楚的看见，我们的彼此相爱是用耶稣基督爱我们的爱，天父上帝爱圣子的爱，这样的爱去怎么样？去彼此相爱，这个是耶稣基督非常重要的命令，他要我们要靠着主的爱去彼此相爱。有一个姊妹啊，曾经这样的很大的抱怨，很大的反应，我说你要学习爱你的丈夫啊。他说牧师啊，如果你知道我的丈夫是如何的对待我的，你就不会告诉我这句话。我怎么去回应呢？我告诉他，我说不是你爱他，是谁爱他？是耶稣爱他。今天你要用耶稣的爱去爱他，不是用你自己的爱去爱他。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人跟人之间，我们在教会里头啊，在团体里头，在生活的当中，包括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彼此相爱，不是用我们自己的爱，因为我们自己的爱是怎么样，非常的有限的。啊，昨天我们跟几个牧师一起吃饭，有一个牧师还跟我讲说，哎呀，这个孩子刚生出来的时候非常的可爱，哇 ，so cute。可是20年以后呢，就你看了就会后悔，我都不好意思讲了。我说你有两个就这样呱呱叫，那我五个怎么办？弟兄姊妹们，人是有不可爱的地方啊，这很正常的。你不好不好，你也照照自己，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一下。所以今天我们彼此相爱，真的要用自己的爱，是非常的大的挑战。其实我们不需要这么做。因为我们是靠着谁的爱来彼此相爱啊？耶稣基督的爱，这个需要很大的突破，在思维上，在情感上，特别是在行动上，我们要在行动上能够彼此相爱啊。那最近呢，你们知道，在这个节期啊，为了这个去帮助那些在忧伤当中，可能他们在这段时间失去的自己的亲人，或者是他失去的工作啊。或者是他投票的那个候选人落选了，这一些对他们来讲都是很大的伤害啊。OK， 但是呢，我们需要去陪伴他们。所以最近在这个角声办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所谓的 event 呢、啊，就是讲到 surviving the holiday 啊。他们在11月中已经办过一次，还有12月7号还会再办一次。我鼓励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的周遭围有一些人需要上帝的安慰，你带他们来参加这个 program 啊。当然这是非广告啊啊，在这个过程的里头，我们需要帮助那些在生活的当中，就在苦难的里头的人，在忧伤的里头的人，在困难的当中，在失落，甚至于这个所谓的忧郁紧紧的掐住他们的这些人，你要帮助他们，带他们来参加这些节目，最要紧的是让他们看见上帝，借着人的爱来看见上帝。好了，我们看见第一个要怎么做，大家还记得吗？与主恩相连。哎，再讲一下，我忘记了，这么快。来，与主恩相连。第二，与众人相爱。第三个，我们如何来做呢？第三个还要更重要，是与圣灵相通。大家千万不要马上跳起来，哦呦，通灵啊！不是啊，我们这个通灵呢、啊，不是这个，不是所谓的通灵啊，大家不要搞错，我们是要跟圣灵相连接在一起，跟圣灵一起在生活的当中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在这段经文的那个所谓的上下文里头啊，你们看见了吗？在门徒能够把忧伤化为喜乐，看见了吗？那个逻辑里头，这个事情的发生必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什么的基础啊？圣灵宝贵是来动工。 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们，圣徒的忧伤没有办法化为喜乐，说不定可以靠着唱卡拉 OK 变成快乐，但是那个快乐是短暂的。我们看见这样一个逻辑里头很清楚的，耶稣基督应许他的门徒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安慰你们的，他要与你们同在，而且他要教导你们真理，因为他是真理的灵，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而且要住在你们的里面。那个再次的出现了，看见没有，在你们里面，也就是圣灵要跟我们有很大很重要的一个连结的关系。所以我才讲弟兄姊妹们要与圣灵怎么样相通。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知道当我们跟神的生命相通，跟圣灵相通的时候，那个所带来的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喜乐的出现，生命的特质。这个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特质，是从圣灵来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们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到23节，他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其实就是爱。那个爱的第一个彰显，除了爱以外，爱的本体以外，还看得见的就是什么？喜乐。你们看见了吗？那个果子其实就是一个，就是爱。但是这个果实的九个面啊，有九个面。第一个就是仁爱，第二个就是喜乐，第三个就是和平，第四个就是忍耐。那一个最具体能够看得见的，除了仁爱以外，就是接下来就是什么？就是喜乐。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喜乐非常的重要，这是圣灵的果子。这个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告诉那些在苦难当中的那些忧郁经常被捆绑忧愁的人，他说你们蒙了圣灵所赐的什么喜乐。所以我们能够在圣灵当中的喜乐，不是，再讲一次，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靠着圣灵的力量。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要依靠圣灵，跟圣灵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当我们忧伤的时候，让谁来安慰你啊？圣灵来安慰你。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让圣灵来安慰你。这个是我们每一天生活需要去面对，需要去依靠上帝的。圣灵会引导你怎么做，你们需要有这样的操练，要不然你们没有办法经历神。我们需要这样的练习，我们需要在困难的里头要依靠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恩典，要跟圣灵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才能够认识上帝，我们才能够经历神在基督里面的喜乐，基督里面的平安。这个就是为什么接下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做这样的一个结论，这一节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里头很清楚的最后这一句话，说叫我的喜乐可以怎么样存在，再出现的在你们的心里面，存在你们的心里面，并且叫那个目的是什么，让你们的喜乐能够得着什么满足。也就是我们需要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满足，需要得着满足。耶稣基督说，我可以叫你们的喜乐能够得着满足，好不好啊？要不要啊？在这个节气里头啊，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把自己来到带到上帝的面前了，让我们第一个要跟什么，跟主恩相连，第二个要怎么样啊，与众人相爱，第三个呢要与圣灵相通。如果我们一步一步的这样子做，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会存在你们的心里面，而且可以叫你们的喜乐能够怎么样满足。我们一起低头来